今日爆出民进党政府幕僚竟然将赖清德总统的行踪，甚至到房间号码泄露给中共，而台湾盟友作出回击，川普和日本首相密谈，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是什么呢？香格里拉峰会突发菲律宾防长怒斥央视记者事件，菲律宾会怎样回击呢？网友掘出蒋裕蓉更多破绽，哈佛女意外拉蒙古总理落台，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目前中共对台湾的渗透越发肆无忌惮，竟然民进党政府爆出5个人用中共的 App 将总统赖清德行踪泄露给中共。不过台湾盟友纷纷回击，美国不单止炮轰中共是共产中国，菲律宾防长更加怒斥央视记者是特工。与此同时，中美四航母罕见对视，而美国更加握住中共的海上咽喉，而川普亦都同日本首相密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目前全台大罢免行动持续发展，已经有31件国民党立委罢免案件达到了第二阶段联署的门槛。曹兴诚预测台北市5席的国民党立委都能够罢免成功，并指蓝委犯的是通敌叛国罪。而日前民进党政府爆出有5位幕僚助理涉入共谍案，其中包括国安会秘书长吴超涉前助理何仁杰。而这一宗共谍案核心人物是民进党资深党工黄取荣，他竟然是用中共制的加密间谍 App 将机密的资料和台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的行程等资讯传给中共，包括赖清德出访的行程、房间号码、萧美琴的手机号码、通讯录。总统发言人郭雅伟表示，鉴于中共对台湾的渗透、统战威胁日益严重，各项国安法制和国家韧性加强刻不容缓，期待不分朝野党派能够全力支持，团结国人来抵抗分化，共同因应来自威权的威胁。外界认为台湾内部瓦解风险远比中共武力攻击更甚。今年是6.4天安门事件36周年，今日台湾多个民间团体在台北自由广场发起的6.4纪念晚会。然而近日接获匿名的恐吓信，想阻止纪念活动，华人民主书院严厉地谴责，并表示出现恐吓信件更加凸显坚持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根据报道，在6月3日曾经目睹了6.4事件的中共前军官李晓明警告说，台湾面临的来自中共的威胁不再只是言辞和军事，如果中共要用武力统一台湾，台湾可能会面临类似6.4的命运。李晓明在6.4镇压期间作为初级的军官被派去北京，他说台湾人民应该仔细研究，如果台湾学生或者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争取自己的自由，6.4让我们看到了北京可以用什么来镇压异议。他认为只有国际化才能够保证台湾的安全。美国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已经官宣美国一定会介入保台，美国毫不留情在会上多次痛批共产中国，而中共军官不敢回应，这样令到小粉红都崩溃了，纷纷留言说边个听到都觉得中共军官怯。让中共军官怯的还不止这一次，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不单止当面嘲讽中共代表，更加怒斥央视记者。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特奥多罗遭到大陆央视旗下的玉渊谈天一路追问，美国和菲律宾是否有支持菲律宾民间组织挑衅冲突。面对央视记者挑衅性的提问，特奥多罗反问央视记者，你难道不是使馆的特工？而特奥多罗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在组建一个联盟对抗北京，他说扩张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是中共的政治基因，中共作为150个国家以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可能抑制了一些国家的反应，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亦都正在联合起来反对北京， 因此，菲律賓正在努力組建一個國際聯盟，增強威脅力。目前，台灣和南海再度成為中美軍事角力核心。近期，中共遼寧號和山東號兩艘航母編隊相繼進入西太平洋和南海，而美國海軍尼米茲號和華盛頓號航母戰鬥群亦都喺嗰度。中美四航母罕見對峙，亦都創下近年中美海軍最緊繃嘅對峙局面。而美軍已經從之前嘅避免衝突轉為迎面威脅。美軍首次將海軍陸戰隊遠征艦艇攔截系統部署喺菲律賓呂宋海峽嘅戰略通道，而且進行咗反艦導彈模擬打擊發射，地點正係位於中共艦隊通往太平洋嘅咽喉呂宋海峽。另外，日本而家動作頻頻，日本唔單止向北方四島地區增兵並進行軍事演習，甚至到喺冇發布警告嘅情況之下，海岸警卫队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方使用实弹，目的就是压制俄罗斯。而日本媒体报道，川普总统已经和日本首相石破茂通话，讨论和日本一起合作开发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日本的参与可能会成为和美国关税谈判的筹码，这个是非常大的变数。美日正在强调联手打造金穹护印太周全。在今日，南韓李在明當選總統，而他的親中立場會被美軍在第一島鏈部署帶來不明朗性，因為南韓可能會減少在敏感問題上，比如台海、南海對美國的直接支持。不過，專家認為如果李在明對美軍的印太部署起了阻礙作用，這樣川普政府將可能會利用經濟制裁和外交壓力以及撤走軍事保護來施壓南韓不偏離美國戰略軌道，比如關稅威脅或者在某些方面調降南韓級別的等等，迫使南韓讓步。而如果經濟施壓強度大，勢必引發南韓的民眾不滿，南韓總統依然可以遭到彈劾落台。現在李在明當選總統，會不會引發第一島鏈出現破口呢？請各位觀眾分享你們的看法。正当美中元首传出可能就贸易问题通话之际，在今日《华尔街日报》披露，习近平已经授权负责谈判的副总理何立峰对美国硬碰。而就在近期外界疯传习近平消失了14日之后，今日外交部的回应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访问北京的反常，似乎更加引发外界关注。在5月中旬，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日内瓦和川普团队达成了为期90日的贸易休战协议。几日之前，川普对中共开炮，抨击中共没有遵守协议条款，好好先生到此为止。外界都在度观察是否贸易大战有可能再起。川普已经表示对华为的禁令只是延续之前的政策，并希望和习近平直接对话来打破僵局。白宫还表示双方最早可能在这个星期进行通话。而今日6月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关于两国元首通话，我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也就是说没有回应川普通话的要求。另外，美国新任驻北京大使庞德伟在5月中旬就抵达了北京上任，而中共外长王毅在6月3号才和他会面，并且批评美国在日内瓦会谈之后以莫须有的理由作出消极举动。外界质疑战狼这个举动是否故意给美国一个下马威。根据为中共高级官员提供咨询的人士说，上个月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中共觉得是一次胜利，他向习近平展示了坚持立场的价值。不过外界亦都怀疑呢一种讲法，因为中共国内经济问题好严重，习近平喺度坚持强硬立场，似乎有违常理，甚至都有风险。一啲政府顾问私下质疑，对美国采取对抗嘅行为系咪符合中国嘅利益？因为随住中国经济下滑嘅形势，习近平应该明白呢一点，佢要防止陷入深渊，处理好同美国嘅关系先至系关键。但是顾问亦都认为， 从政治角度来看，习近平不会在地缘政治上示弱。消息资讯人士透露，中国领导人已经准备好一个团队，这次将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下一轮谈判可能何立峰的谈判核心目标是将日内瓦90日协议中的美方减税内容转变为长久安排。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多次呼吁北京两国国家元首通话或者是见面，但是中共都避而不谈，这样令到美国关注习近平是否真的失去权力。在昨日，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就提到川普总统表示担心中共政府内部发生了一些事，而张家敦认为习近平已经大权旁落。中共党魁习近平失势全民四起之际，直至到6月30日，习近平已经14日没有公开露面，而按例5月底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但是6月2号和3号习近平又罕见没有出现在党媒的头版，这样都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揣测。另外有一个迹象，海外时评人文超发推文说，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在6月2号已经到了北京，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6月3号晚上，但是新华网上还没有习近平会见卢卡申科的消息，感觉很不一般。因此外界不排除川普一直都用关税逼习近平现身，或者是让幕后真正掌权的人现身。各位观众，你觉得习近平最后会不会跟川普通话呢？请大家分享你们的观点和看法。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之后代谢会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的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帮助你活力满满。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链接置顶留言区。中国学生蒋月容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致辞事件不断发酵，近日被网友挖出的料亦都越来越多，亦都令到这位哈佛女生普通家庭的形象翻车翻得太快，今日还意外地将一个总理拉落马。网友批评她的卖惨策略，说妈妈颠沛流离失所还能够被推荐入去哈佛，谁信啊？英国留学生、杜克大学、瑞士信泰、哈佛金乃迪学院，这个叫做颠沛流离，讲自己是普通家庭的小哥，这个标签太好笑。要知道哈佛留学生一年学费加生活费至少要$100,000左右，读四年才能够毕业，费用最少都要310,000人民币。请问中国的普通家庭有几个能够承担这个费用？真的能够承担这个费用的在中国是非富即贵。当然面对外界连番质疑他是中共权贵子弟走后门入哈佛，蒋月容昨日在微博发文自证清白，讲演讲之后哈佛40,000观众起身致意，教授说他是哈佛50年来第一次看到的一个学生演讲收获这样的赞誉。他还说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坦坦荡荡，随便他们去挖。你说挖，那网友当然就去挖了。除了他的红口资金，还有网友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你怎可以在2019年能够一边在杜克大学全职读书，一边又在瑞士信泰全职工作？第二，你在美国怎样持有 F1 签证的情况之下可以工作这么长的时间？据我所知，你的 CPT 不允许的。第三，你怎样可以在公众号的文章称呼自己是华裔，而在微博上就一直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出事之前是华裔，出事之后就变成了中国人。另外还有人挖出去年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去哈佛演讲的时候，遭到台湾和西藏学生抗议的时候，蒋月容出现在演讲后台钉墙，帮忙赶走抗议的台湾学生。还有人挖出他曾经在2024年蒙古国总理办公室实习，还参与了评估推进东北亚电力互联项目，内容包括在中蒙边境戈壁设置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站等等。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蒙古总理办公室，没人知道。不过今天 蒙古总理奥云额尔登因为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的仔的妻子高调悬赋引起朝野抗议，朝野要求他解释钱从何来，因此在今日6月3号蒙古总理宣布辞职落台。有人挖苦蒋裕勇哈佛演讲不单止遭到海外华人、大陆民众和台湾人的抵制和反感，还意外地将一个总理拉落马。而在昨日突发新闻日报调查发现，他曾经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和北京军事和情报网络有着广泛联系的企业打工。各位观众，你们觉得蒋裕勇是不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呢？你对他的履历和背景有什么看法呢？请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留言。在6月1号，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发生了一宗针对亲以色列团体活动的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个人受伤，嫌疑人是一名埃及裔男子已经被捕。联邦调查局说这宗事件是有针对性的恐怖攻击，这样这个人的背景是怎样呢？被捕的埃及男子是45岁的索利曼，2022年他持有 B1B2 签证入境美国，但是滞留在美国，随后递交庇护申请，并且得到工作许可。而这一次被袭击的团体是一个呼吁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的和平团体，他们正在参加波尔德市的为生命奔跑活动。这个社区有很多犹太裔，他们每个星期都会举行慢跑活动。而媒体报道，埃及裔男子索利曼朝着这群挺以色列人士投掷了自制的燃烧瓶，还高呼解放巴勒斯坦及反以色列的口号。被烧伤的人从52岁到88岁不等。科罗拉多州犹太裔的州长波利斯表示，任何形式的仇恨行为都不可以接受，这宗的袭击明显带有仇恨动机，是骇人听闻的攻击行为。州政府正在和当地的联邦执法部门合作，支持这一次的调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极端主义在我们伟大的国家没有立足之地。索利曼目前被关押在博尔德县的监狱，面临多项重罪指控，保释金是$10,000，而这个已经是两个月内第三宗攻击犹太人事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呢？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在科罗拉多州发生的事是过去两个月内三件事情中的第三件，它的一个共性就是都是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这种事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美国对犹太人的保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几乎就成为了犹太人的庇护的家园。再加上以前这个美国大学的话，抗议以色列支持哈马斯的这个学生运动在美国也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两个前所未有的原因就是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它的兴起，另外一个名共产主义极左的民主党人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包括安提法、这个黑名贵等等。还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跟他们同一阵营的左派的媒体，他的推动对于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他夸大渲染，甚至到编造出入面的罪恶，这样就煽动民众觉得要为巴勒斯坦人发声。而很多这种所谓的罪恶是不存在的、不真实的，而且是忽略以色列其实是被伤害之后反击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基本上在美国现在就引发对犹太人、对以色列的一种仇恨，所以美国对这个事情肯定要处理好。如果不处理的话，它就会蔓延。最关键的就是说，媒体一定要起到报道真相的作用。如果阻挠媒体不能够做到的话，那其他的媒体就要尽这个责任。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观众不要忘记按个 like 和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